这整个的工作是圣灵在兴起环境来打发他的仆人做神要在人中间完成的工作。所以一面你看到神改变这一个反对他的人扫罗，一面你又看到神在那里感动这一个他的使徒彼得，叫他去对外邦人哥尼流传道，这都是圣灵在主导的工作。那么一面我们看见神的灵运行在人的心里面，在这个周遭的环境中做工，同时你也看到人也有他的条件，就是人要配合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说哦，我们都不管，都是圣灵在做，人就不尽人的责任。你会发现，你从我们下面要读的圣经里头，你能够看见人与圣灵是互相配搭的。那我们现在要念的呢，就是从第十章的24节念到48节，我们也是轮流请弟兄姊妹来读它。弟兄请。又赐利未记，旧约利未记23章16节，我们要念到17节。利未记23章16节到17节。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祭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衣法1/10，加窍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当年叫摩西怎样告诉犹太人，在一年当中有哪一些节日要献什么样的祭物。那么现在我们读的这一段呢，是指着五旬节他们要献有一个特别的祭，是平常没有的。他们要献什么一个特别的祭呢？就是一个特别的素祭，是你在别的节献素祭是绝对没有酵，没有面，没有酵，一定都是无酵饼啊。可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呢，他们要献一个面酵，是有效的，要做2个饼，是有效的饼，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个红灯没有亮啊？哦，有没有亮？好像有，
亮
好。所以我带大家念这一段圣经，这个利未记，我就要让大家看见，远在旧约的时代，摩西开始告诉犹太人，在什么节日献什么祭的时候，神已经隐约的启示出，将来有一天，神要做一件大事，是你们犹太人想都没有想到的。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第一天讲的时候，五旬节那一天， 发生什么事？我们昨天讲的，圣灵降临。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先是在犹太人身上。那一天，120个犹太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圣灵降临，把头跟身体洗成一个身体，这叫做圣灵的洗。那么今天我们来这里看到，圣灵又感动彼得，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去，这个外邦人叫做哥利牛。那么，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营长，也就是说，他是罗马的部队里面的一个，用今天的说法就是一个连的连长，他手下有100个兵，叫百夫长。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常常祷告，他常常周济穷人，是一个义人。那么，神就拣选这一个哥利牛呢，作为神的工作面向犹太，外邦人的一个起点啊，这是一个突破。那么，神也知道。彼得是一个，相当，顽固的一个人。你要一个犹太人怎么去从小不跟不洁净的外邦人打交道的？今天要他去向一个外邦人传福音，那简直要他的命。所以神还得给他3次的异象，告诉他神所洁净的你不能说是不洁净。所以在这个异象的准备的工作之下，那么。那边来人了，去请彼得。彼得这个时候才跟着这一个人来到了哥利牛的家。这是我们刚刚读这段圣经的那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知道，彼得还特别还告诉他们说，28节，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理的，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不但是彼得的问题，也是整个犹太人的问题。要我们犹太人跟你们这些外国人、外邦人不洁净的外邦人搞在一起是不合理的，是违背我们的传统的，是不可以的。可是现在，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看见没有，他还不知道我来干嘛，他只是被请来了。然后这边你就会发现，神在哥利牛这边也是用异象，也是用圣灵的感动来准备这一个外邦人来迎接彼得，来向他们讲道。所以神做工的时候永远是双方的，两边都在预备，使他们可以相见，可以交通，可以完成神的旨意啊。所以我刚刚我昨天还是今天早上说到有人假借神的异象或者这个异梦，然后就对某某姐妹说，哎，我昨天晚上见到一个异象，上帝告诉我你要嫁给我。如果这个姐妹聪明的话，她要说，弟兄啊，我昨天晚上没有收到任何异梦，也没有异象，所以我不能嫁给你，那就回绝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糊里糊涂，我们不知道神做工的法则，他做工的时候，他会在双方都有感动，然后你看神把他们带在一起。好，当这两边问题都客观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彼得开口讲道了。彼得在这篇讲道里面，他一开口34节就说，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啊，这个是一个很宝贝的宣告。我看出神不偏待人，神拣选我们犹太人，今天我又看见神也拣选什么，你们外邦人。 凡是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公平，各国中神都有工作的。我昨天跟大家这个见证啊，我们最近在智利所看见的这件事情，谁也没有想到神的工作会在这一个那么偏远的一个国家，在智利也有神的工作，而且做得这么美，这么强烈，这么好啊。这个我们看完之后，我们真是印证彼得的这句话，神真是不偏待人。他不管你是什么国家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种的人，只要你是一个敬畏神啊，行义的人，神就悦纳你，神就有他恩典临到你。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当年也跟一些传统的牧师是一样的，他们却在神的主宰的权柄中读了，在书店里面买到尼梭森的书，他们读了，神的灵就借着这个书向他们开启，向他们做工。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事情我觉得在所有中国传道人神所使用的仆人里头，大概只有尼托森的书被神用向非中国人我们所谓异文化被流传的这么广。到今天为止，尼托森的书还被英语的世界、西班牙语的世界，还有其他不同的语文，在继续不断的有人在读，有人在买我没有看到第二个中国传道人他的书被流传的这么广，被流传的这么广，这是很稀奇。而同时你又看见这个传道人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他服侍的那些年代，30年代一直到他被逮捕是1952被逮捕，然后在监牢里面20年，他死在监牢里是1972年对，是文革的时候死在安徽的那个一个劳改营里头。他的一生你可以看得出来，毁誉参半，也就是说毁谤他的人跟称赞他的人刚好一半一半，有的人说他是欺骗人的，有的人说他是神重用的仆人，骂他的人骂他真是叫做狗血淋头，称赞他的人几乎要把他变成了崇拜的偶像，不管怎么样，我们如果是从黑猫白猫来说的话，实践检验真理，不管人怎么批判，怎么样毁谤他或者称赞他，人怎么样说他，你能够看见他这个弟兄所写的东西的的确确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我自己个人从小我中学我初中开始得救，高中就开始读他的书，我一生当中读了不少的各种属灵书，回头看一看最帮助我的属灵书还是他写的，他写的属灵书最能够帮助我。所以我个人并没有见过尼弟兄，我也没有在他所带领的这个所谓聚会处也好，聚会所也好，这个系统当中没有。 我长大，我得救都是在吴永长老的那个教会的里头，我蒙恩的。那么，但是呢，他的书我却从中学我就开始读了。所以，我在这里要说一件事情啊，真金不怕火炼。你如果真有东西，圣灵在你身上真有启示，这个东西就会供应各地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东西耐得住火，也耐得住时间的考验啊。虽然这位弟兄已经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到现在多少年了？72年到现在，30多年了。可是，并没有因为，人亡政亡，相反的，这个书还在说，神给他的启示所写出来的书还在说话，还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神的话必永远长存。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存着一个正直的心，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无愧的良心，我们如果传道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对人对神，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我们没有，我们除了主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图谋，我们传道不是为着利，我们传道不是为着名。我们传道只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单纯的，我们的良心不会责备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你就会看见圣灵会用这个道来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这是。我这一次到智利去的时候，对我自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震动，就是说，哎呀，没有想到这个书也能够对圣灵可以用书对许多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人来做工，来做奇妙的工。神真是不偏待人，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倒过来讲。如果我们做主的工，心有其他的图谋，有些人是为着利，有些人为着权，有些人为着他某种目的在那里做神的工，借着上帝的名。小心，今天可能你可以有一些照人看的成果，你可能赚到很多的钱，你可能有一种虚名存在，但是总有一天，你说的东西会审判你。我以前认识一位姐妹，那么她实在是有一个爱做见证的心，爱侍奉的心。可是很可惜，他的见证不真，掺水了。后来这个掺水的部分，这句话是对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总有一天你掺水的那个部分被人家看见了，被人家湿透了，那么糟糕了，你以前所做的见证就因着这个水分。就全部怎么样？失去那个属灵的价值。本来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很受欢迎的讲员，可是忽然间就销声匿迹，就失去了那个做见证的能力。我只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那么其他我还看过其他的例子。总而言之。当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必须是真的，是主面前所看见的亮光。你照着那个亮光来，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要去谬讲神的道。今天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神的工人、神的使女，他谬讲神的道，就是没有按着真理来述说，没有按着真理来述说，那么我们就完全把神的道曲扭，人不能够从我们身上得着帮助，相反的，人要因着我们而跌倒，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了，你看彼得在这里讲这篇道，他道讲完了没有？他的讲道讲了一半，他只讲到哪里？你看他为耶稣做见证，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这个行了许多这个神迹奇事，圣灵的能力与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同在，他赶鬼，他医病，他在犹太之地并耶路撒冷做见证，那么最后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就把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他死被钉十字架埋葬了，三天从死里复活，就是讲最基本的什么福音的见证。这里面并没有任何的高言大志，没有任何的什么哲学，没有，他就是把实事求是，把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讲出来，然后圣灵就做工了。然后你就看见第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一次圣灵降临在听到的身上，就跟几年前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临在犹太人身上一样。所以这里说，那些奉割礼，就是犹太人，和彼得同来的这帮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都没都都，就叫想都没有想到，哇，圣灵在他们那也有工作啊，就跟我这次在智利一样，哇，圣灵在他们也有工作啊，哎呀，真是叫做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这个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下面我们起念好吗？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你看见这里，谁受了圣灵，谁施了洗，就是这些外邦，就是这哥林牛的一家人。这件事情是大事啊，圣经花了好几章来讲它，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是那一次在圣灵的洗的，怎么讲？延伸，圣灵的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是看见这两次，第一次发生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身上，五旬节，第二次就发生在外邦人哥林牛的家里，就这么两次，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刚刚带大家读的利未记23章16节17节那两个无酵饼，不是，对不起，有酵饼所代表的。为什么那天做的饼不是无酵饼，而是有酵饼呢？因为有酵饼是代表罪人，无酵饼是代表基督，基督是无罪的，所以素祭必须是什么？无酵的。素祭必须是无酵的，因为酵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的罪。那么基督是无酵的，因为他无罪。可是在五旬节那天，圣灵老早就告诉了摩西说，你要 准备做两个有效饼。每年五旬节你要献祭的时候，你要包括两个无效饼，有效饼在里面，什么意思？圣经没有解释过，圣灵从来没有跟摩西解释为什么要做两个无效饼。假使我是摩西，我可能就要问了，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一向都是无效，怎么今天你告诉我是要搞两个有效饼呢？可能犯了错误吧。摩西一句话都不吭，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反传统，但是这里面有圣灵的意思，他们就传下来，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到这一天，从摩西到现在，五旬节来了，刚刚好1500年。1500年以后，圣灵借着这一件事，就让我们看见啊，那两个有效饼，一个代表犹太人，一个代表什么？外邦人。今天这两帮人在基督里，就因着圣灵被浸成什么？一个身体，一家人了。所以就不分，就是我们昨天去读那个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的时候，就不分犹太人，不拘是希利尼人，不拘是自主的，不拘是为奴的，都被圣灵洗成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就不分了。所以以前我们在海外的时候，常常在辩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一个教会的名称上可不可以写一个名字，叫做我们是某某地方的华人教会。如果这件事情成立，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有一个教会叫华人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叫日本人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叫美国人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叫英国人教会，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十一个了，就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那么你现在居然还挂一个我们是特别的华人，他们是特别的日本人，他是特别的英国人，没有了。准确的认识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当你在那里标榜我们是什么人的时候，这个是不合乎真理的。因为在这个新人的里头，他之所以特别，跟世界所有的团体不一样，他的特色是什么？他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老板、伙计、自主的、为奴的阶级，不分。这个在世界上没有过的，这是上帝做的一件特别了不得的事，在基督里把人中间所有隔断的墙全拆了，然后他们才是在主里真正的合而为一。那么结果我们这些人又去拆，又去，神已经把它拆平了，现在我们又把这个墙怎么样筑起来？哦，我们是华人，这是不合乎真理的，不合乎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这是小事，这是大事。神还特别在五旬节那天还要做两个饼，两个无效饼来纪念这个事情。因为上帝把人间最大的隔阂，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隔阂，现在他把它通通怎么样浸成一个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只有教会在某某地方，却没有一个教会只是为华人预备的、日本人预备的、为英国人预备的，没有的。这个东西应该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基本的概念上要明白。所以将来如果说在兰州的福音工作越来越大，神的祝福越来越多，我相信不但在我们的聚会里头会有汉人，还应该会有什么回人， 回民，对不对？还可能会有什么其他的民族，因为在这个广大的中国各种民族还蛮多的，有56个吧，不同的民族。啊，神的灵如果真是在中国大大动工的时候，这些各式各样民族的人会怎么样？都到教会里面来，都被带成什么？一个身体。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打破。神的教会不是单单为汉人预备的，神的教会是为万人预备的，为各式各样的人预备的。所以你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宽阔的心胸，那么你就认识了什么叫做神的家。对犹太人很难呢，你看他们要花这么大的劲，你看这个完了以后，11章彼得还得去向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基督徒给好好的解释，因为他们脑袋想不过来啊，这还得了？你们简直是做了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啊！跑到外邦人那里，第一外邦人不洁净，第二还要跟他们讲耶稣，还跟他们施洗，哎呀，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违背了我们祖宗的遗传，所以不得了。他们彼得回去，你看到了11章，他还得好好的从头到尾的把事情来龙去脉来向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姐妹解释做见证。而且彼得说，如果是其他弟兄姊妹去讲的话还讲不通了，还就是因为彼得他有一个独特的这个身份，大家尊重彼得，所以从你彼得的嘴巴里说出来呢，还带着什么分量，带着权威性，人家听了还服气。如果是别人来讲，人家不服气，认为你真是要命，你这个人是异端。所以这个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墙是何等的隔阂，是何等的深，这个墙是何等的高。但是感谢赞美主，在基督里怎么样拆掉了，这是了不起的见证，这是了不起的见证。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聚会啊，那个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过，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聚会，第一个话不通，第二个，他们的诗歌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第三，他们的吃的东西也完全不对胃口，照人的习性来讲。啊，简直是就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可是很奇怪，当你在聚会中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的手，你会觉得你们彼此之间是多么的亲，以前连面脸都没见过，你会觉得他就是你的弟兄，他就是你的姐妹，很亲很亲的。这个滋味啊，只有你尝过你才知道，我讲你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不知讲什么，这是很稀奇的事情。这只有圣灵才能够做这个事儿。好，这是神借着彼得把福音终于这个门向什么外邦人开了。彼得是有一把钥匙的，他开了耶路撒冷的门，他开了外邦的门。看到没有，福音的门接着彼得的钥匙都开了，那么现在福音就开始向外广传。好，那么你现在来看19节，这个11章19节。那么我早上说过这个福音啊有两种传递的方式，一个是呢你心甘情愿照着主的命令你去传，一个呢就是你被动的去传。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被动的去传的。我有一个要求，我聚会的时候所有的手机都关起来，这个是很打搅的事情。第19节，注意我们来念。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门徒， 直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那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好，停一下，停到这里。十九节告诉我们，因斯提凡，就是斯提凡被寻道的事情，教会就遭到什么逼迫，那么就四散，门徒就四散，那么走到很多的不同的地方。那他这边特别提到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你如果看后面的地图，你就知道这个福音开始向北走，向西走。这个居比路呢是西，在地中海中间的一个海岛，有人就把福音传到海岛上去了。那么也有人把福音朝北走，就是现在来到了现在讲的这个安提阿了。再往北走就到了什么居这个腓尼基，腓尼基是海边， Phoenician 是海边，那么居比路是海岛，那么这个安提阿呢是这个北方的一个大城，外邦人的城，在叙利亚。那么你看，我刚刚说了，犹太人跟华人很像，他们只找自己同乡传福音，外国人是不碰的。那感谢主了，他们中间有居比路人跟古利那人，这些人呢是外，就是所谓外邦人呢，他们呢就找这个希腊人去传道，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就传耶稣。所以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开始突破的时候呢，神就祝福。神就把这个各式各样的各路人马就又放在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地方就叫做安提阿。所以安提阿教会跟其他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安提阿是犹太人也有，还有呢外邦人也有，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汇聚在这个地方，不像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都是各地来的什么犹太人，他们可能说的方言不同，可是人种是一样，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聚在那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特色。现在呢，神又兴起了一个新的聚会的教会，叫做安提阿的教会。那么他们这里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就很丰富了啊，犹太人也好，这个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外国人，那么。我们最好，我永远忘不了这一个经历。有一次，我们几个老中啊，老中听得懂吗？在去吃中餐，在一个中国饭店里面，我们在一起吃饭，看到隔壁桌一堆老外在那里也吃中国饭，也用筷子，而且吃的点的菜都相当不错的，不是一般点的什么甜酸肉，他们点的相当有水平的菜，所以我们在说，哎，那些老外。点的不错，蛮像的。等一下，那边吃完饭了，跑过来一个老美，跟我们这一群老中说：“你们才是老外，我们是，我们差点昏倒。第一，他用中文跟我们讲；第二，他说你们是老外，我们是，我们才是老外，他是老美。所以这个中国人的观念实在根深蒂固。到了人家外国，我们还说人家是老外，我们是老中。”这个实在是有待改正，但不管怎么样，这里安提阿的教会就打破了这个隔阂，这个教会是真正表现出合而为一，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这个教会是一个真正标准的教会。那么主实在把得救的人加给这个教会，这个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个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很有智慧，他没有打发一个像彼得这个犹太人的感觉很重的人，他打发一个比较 思想开放的弟兄，这个弟兄是谁呢？巴拉巴。为什么他思想开放呢？你看，他跑到了安提阿，他不是戴这个有色眼镜来看他们，他是一个很客观的眼睛来看，他看见神这样祝福他们，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他马上就肯定神的工作在这里，然后呢，就劝勉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在24节，圣经也为他做见证，说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然后他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什么事呢？25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的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你从表面去读读，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仔细想想，很特别。巴拉巴这个人呢，你知道，在前面当保罗或者说扫罗逼迫基督徒，然后神把他在大马色路上把他打倒，把他变成一个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以后，保罗起来传道，很多的犹太人接不接纳他？不接纳他。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个个对他怎么样？带一个有色眼光，这个人明明是逼迫基督徒的大刽子手，今天他忽然间说他信耶稣了，谁也不相信，总是对他一面是畏惧三分，又有心里面呢放心不下，对吧？所以连那些耶路撒冷的带领的带头的弟兄们都心里面不打底。但是谁把这个弟兄引荐他去见保彼得的呢？巴拉巴。所以从这些事情上你就能知道巴拉巴这个人呢不简单，他有一个属灵的鉴别力，他能够看见每一个人身上那个主的成分，他能够知道这个人虽然他过去的历史不是很光彩，过去的历史不是很被人接纳，但是他能够看出这个人神在他身上有工作，这个人神在他身上有奇妙的恩典，他就因着这样的神的工作，他就能够把虽然以前我们不能接纳他，今天我们要因着主的缘故把他引进到教会里面来，这样的人不简单哦，因为他必须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眼光，比较宽阔的什么心胸，宽阔的心胸。那么姐妹请你坐下来，我们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不要忙这些事情。那么有一个宽阔的心胸，能够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这件事情是巴拉巴这个弟兄的一个优点。好了，那么后来人反对保罗太厉害，人家杀他，所以教会因为要保护他，就把他打发，叫他回大树，回他老家去，那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远一点。好了，现在巴拉巴来到了安提阿，他的观察里面，他马上知道一件事，什么事？这个教会如果要向前，要蒙主的祝福，需要有人对主的话认识，需要在真理上扎下什么根基。没有一个老师比保罗更认识圣经，更合适，尤其他的对象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什么外邦人。 巴拿巴虽然是一个老师，但是他知道他一个人不够，他需要一个童工，所以他一个人就老远的跑到哪里去，跑到大树去，把这个弟兄从那里请回来，请到安提阿，然后他们在一起配搭，所以你看见这个教会就大大的怎么样复兴，在真道上就扎下美好的根基。后来，神的确用安提阿作为传福音的，对外邦传福音的根据地。外邦的福音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向外开展的，所以，这个弟兄巴拿巴功不可没，因为他有一个宽广的心胸，而且他的眼光。他能够看出人才，他能够看出千里马，他的眼光能够知道某某人神给他什么恩赐，发掘他，鼓励他，鼓励他，所以他这个弟兄是一个，他不但发掘保罗，他还发掘另外一个人，我们到后面也可以看得见，那个人是谁？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福音的作者，你知道马可是一个公子哥儿，从小在一个有钱的家庭长大。为什么知道他有钱？因为是叫马可的楼上，马可楼上有什么特别？可以装120个人开祷告会啊！你就知道这个家可比这个家还大，这里装不了120个人，马可楼上。楼上就可以有一个房间装120个人，那还有楼下的，所以他家是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弟兄呢，从小就很爱主，这个是没有话讲的。可是呢，从来没有吃过苦，从来没有吃过苦。年轻人心智很有，可是经验不足。那么由于，如果你往后去看的时候。到了12章25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的攻击的事，也就是因为耶路撒冷那边有饥荒，那么在安提阿的教会就预备了一笔奉献，就请这两个弟兄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些穷困的弟兄们。那么现在搬钱送过去了，他们就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人回来，这个人是谁呢？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回来。好了，那么到了13章，我们来看这个，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那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那么他们走的时候，就带了谁呢？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和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这一路都带着谁跑？马可，结果跑到了这个地方叫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受不了喽，马可开小差了，不干了，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这个年轻人愿不愿意有份于主的工作呢？当然愿意，可是吃不了苦。跑跑跑跑跑，哎呀，想家，这一想家就麻烦了，他就开了小差回去。好了，这是保罗的第一次出去巡回布道，跟巴拿巴一起去。这是主后45年，你如果跑到后面，到了。主后51年，就是6年以后，保罗跟巴拿巴第二次出去巡回布道了。 好了，你们猜什么事情发生？又是为着马可。保罗说，这人记录不好，永不录用。公子哥儿不行的，传道就是要吃苦，这个年轻人吃不了苦，我不用他。可是巴拉巴却说什么？再给他一个机会。这个年轻人素质不错，还可以给他一个机会。保罗说不行，铁面无私，侍奉神不可以讲人情。巴拉巴说给他一个机会，结果保罗因为跟巴拉巴在这一件马可的事情上见解不同，所以他们分道扬镳。保罗走保罗的，巴拉巴走巴拉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客观来讲是一个不幸，但是从主观来讲也有主的美意，因为到后来，这个保罗还是很欣赏马可，你到后头去看的时候，他在监牢里面，他写信说：“你把马可带来，这个人在我传福音的事情上是有与我有益的。”所以你就知道，马可后来还是被建立起来，写了马可福音，神还是重用这个当年的公子哥儿。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年轻的时候有一些软弱，有一些失败，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没出息。谁能够把这样年轻人带起来呢？还是巴拉巴。巴拉巴这个人是了不起，他能够培植后进，他能够把扫罗带进教会，他能够把保罗从大树带进教会，他也把这个更年轻的马可带进服侍。这样的人就是需要有一个宽阔的心胸，他不能太注意那种细节的事情，如果太执着于细节，你就会发现，你跟人就没办法相处了，这个人也不对，那个人也不对，都有毛病。哦，这些年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配搭，你就会，我深深的感觉，叫做人无完人呢，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完美的。你有你的缺点，我有我的缺点，他有他的缺点。可是神就把我们这么多的软弱有缺点的人，就放在一个教会里面，真是叫做冤家路窄。哎，妙就妙在这里，当神把我们这些各有不同、习惯、脾气、背景不一样的人，把放在一起，哎，神的美就从这里面就出来了。虽然我们不一样，但是神能够用不一样的人把我们配在一起，神的工作就在人的不完全中显得完全，神的恩典够用，这是神的智慧，神的奇妙，所以他还在对我们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彼此相爱。洗脚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他的缺点，你有你的缺点，我们彼此怎么样？因爱而互相包容了，这叫洗脚。不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坐下来给他洗脚，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你真正在爱里面接纳你的弟兄，接纳你的姐妹，这个才是洗脚真正的意思。主就是说，主都接纳这12个门徒，中间有一个还是卖他的犹大，其他的还是3次否认主的彼得啊，还有其他的也都跑得光光的，没有一个像样的门徒。从人的眼光，个个都是教主可以活活的怎么样，气死，看着你们就来气。可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讲这句话。主爱他们，而且圣经说，既爱他的门徒，就爱他们到底。他们是不是那么完全，那么多的让主耶稣可以生气的事，可是主还是爱他们，为他们洗脚。主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洗脚真正的意义，来接纳对方的不完全。但是并不是说 你纵容弟兄的罪，这是两码子事情。今天我们有，我们走极端，教会里面看到有两种问题，一种呢，就是彼此吹毛求疵，你看我不顺眼，你看他不顺眼，我们就互相批评，然后我们就失去了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就变成你是一帮人，他是一帮人，我们不接纳了，这是一个极端。还有一种极端是什么呢？烂好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哎呀，哎呀，他犯了最可怕的罪，你也说没关系了，爱了，爱了。明明他犯了这个罪，是圣经里面所定罪的，不可以做的事情，你不能够因为在爱的名义下，你就包庇罪。这有区别的。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犯了道德上的错误，他如果不认罪悔改，你千万不可以怎么样，在爱的名义下说无所谓算了，不可以。你要指出他的罪来，他必须怎么样，悔改，否则不能够在一起侍奉主。你不能把一个犯罪、犯道德罪的人，拿到教会里面来说，我们是弟兄，所以你一样可以侍奉。你知道哥林多教会就有这个问题啊，哥林多教会啊，你看哥林多前书，那里面的罪不得了啊，有人把他的继母啊娶来为妻，犯了严重的乱伦罪与淫乱罪，教会说爱心爱心，没有关系，不要。伤彼此的和睦。保罗说：“这样的人你要怎么样？把他赶出去你如果不赶出去的话，这个整个的教会就因着这一个人就要被第一魔鬼会进来，因为这里有罪；第二神会惩罚，神会对付的，因为圣洁的神不能够容忍。”罪的在教会里头，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就要有一个智慧，就是说，我们接纳弟兄，可是是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把罪的事情怎么样，对付清楚，对付干净。今天在国内的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男女的关系。非常随便，世界的人男女关系随便，那也就算了。基督徒，而且还是侍奉有侍奉责任的人，也搞男女关系，而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这个事情得罪神，千万不可以，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以有这些犯罪、得罪神的事情，这道德上的罪是神所恨恶的。我们不可以因为说爱，我们就不指出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教会里头，都必须能够叫做平衡，一面是接纳弟兄姐妹，可是另一面，我们不能够接纳罪，接纳罪人与接纳罪是两码子事情，这个要分清楚，不能够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犯了罪，我们就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没事儿，不可以，罪要对付，罪人要接纳，这是有差别的。如果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教会告诉他你这件事情错了，你应该悔改，而他仍然不悔改的话，要停止这个弟兄姐妹的侍奉与薄饼，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停止他的侍奉与他的薄饼。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巴拿巴这个弟兄，他真是一个。有智慧的弟兄，神借着他的的确确造就了一批神的工人。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我刚刚说了，这个教会它的特色在哪里？它蒙福的地方在哪里？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跳到刚刚我们读的这一个13章。你看这个名单，这一群工人的名单。是很特别的。他说第一节13章，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他提到这是两个恩赐啊。你如果看这个哥林，你看以弗所书第4章，就讲到圣灵的恩赐。以弗所书4章11节，4章11节，以弗所书，他所赐的有使徒，下面说什么？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有几种恩赐呢？对，总共是4种。牧师和教师，据读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恩赐，牧师与教师。但也有人照这个直接来翻的话，他就说是5个恩赐啊，不管是4个5个。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圣灵所赐给教会的恩赐，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不管是使徒也好，先知也好，传福音的也好，牧师教师也好，他们都是来成全圣徒，就是说装备众圣徒，让众圣徒能够被真理上经历上装备起来以后，他们可以干嘛？全身，就是各第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可以怎么样？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教会不是某一个人建立的，教会是百节各按其职，每一个肢体都把他得到的那个属灵的恩赐怎么样用出来，彼此什么相助，彼此相助，这样便叫身体呢渐渐增长，在爱中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个叫做身体的侍奉，身体的建造。那么这些所谓的传道人，不管他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士，这些恩赐是干嘛的呢？是装备每一个基督徒的，让每一个基督徒在自身的真道上被怎么样装备起来。不要有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基督徒信主好多年，圣经没有好好读，圣经没有好好读啊，真道不熟悉，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我们很容易就被异端邪说带走了。这20多年最叫人痛心的一件事情是，一面你看到圣灵各处拯救人，让很多的人信耶稣，可是同时另一面你又看到什么？魔鬼借着异端极端邪教来吞吃神的儿女，这些基督徒就被什么闪电啦，什么三班仆人啦，搞的是鸡飞狗跳。你们都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啊，所以神做工，魔鬼也做工。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被这些邪教、被这些极端带着跑呢？只有一个原因，真理不清楚，圣经不懂，所以就被人家来随便讲两节圣经，就把你骗的是傻傻的，就被人家牵着鼻子就跑。所以这是这教这个中国家庭教会这二十五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在至圣的真道上扎下美好的根基。那么谁来帮助基督徒扎下美好的根基呢？就是这五种人，或者说四种人，来扎下根基，把在神的话语、在至圣的真道上打下美好的根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好好读圣经，要熟悉神的话语，最好你能够背神的话语。啊，当然，这是基本权、基本功。在这基本功之上，你需要圣灵的什么启示？你如果没有启示，你就变成法利赛人。啊，你只是熟悉圣经，却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那也就是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好，那你现在这个教会现在提到两种人，两种恩赐，就是先知和教师。什么是先知？有的人说先知就是说预言，说到将来的事，这不是圣经讲先知的意思。不错，先知有没有一个部分在他的讲道里面讲到将来的事呢？有，但是这不是先知的主要功能。先知的职事，你如果去旧约去看，以利亚、以利沙、耶利米、以赛亚。这些都是神所重用的先知们，他们的职事是什么？他们的先知是把神的话讲给犹太人听，而且是讲到当时的问题。也就是说，先知性的讲道基本上是针对时代性而说的，针对时代性而说的。这个时代是怎么一回事？神对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要求，就是由先知来转。那基本上，当先知把这些话讲出来的时候，犹太人听不听啊？不听的。所以，先知实在是一个苦命人，他一面要把神的话真理讲出来，可是另一面知道犹太人根本捂着耳朵，根本听都不要听，认为他是叫做老生常谈，或者认为他是古里八怪，不愿意接受他的话，所以先知实在是一个要出重大代价的人。那么什么是教师呢？教师乃是把神的话做讲解说明。这个神的话在圣经里面，那么教师呢，就把神的话在圣经里的话拿来教导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对神的话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叫做教师。他不太注重这一段圣这每一卷圣经对这个时代有什么直接的含义，这不是教师的重点。教师的重点就是把圣经一卷一卷一卷一卷一卷讲解给神的儿女听，这是教师的重点。好，这个时候有谁呢？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还有呢古利纳人路球，还有呢分封王之王西律同养的马涅，并扫罗，总共几个人？这五个人，这五个人可有五个截然不同的背景。巴拿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对不对？我们都已经说过他了。第二个人，尼杰的西缅。尼杰中文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如果去看英文的话，你就知道，英文翻译这个字就是 nigger，nigger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老黑，黑人。所以西缅是一个黑弟兄，黑种人，当然他就是非洲人了，他是从非洲来的，这是非洲弟兄，这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呢，古利纳人路球。古利纳人我现在记不得了，是在哪里？也是你去翻翻圣经地图，后面一看也可以知道，也是外国人，不是犹太人。是，我想应该是非洲人，也是一个非洲人。 无印良品入球。第四个呢是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涅，这个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跟皇家是什么兄弟啊？他是同养的马涅，他是皇族的人，他是贵族，他是王族啊。所以一般来讲，王族跟不跟这些死老百姓搞在一起的？不会的。但是现在在神的家里面，他们怎么样？一起侍奉神，美不美啊？还有一个，扫罗，以前是神的仇敌。这五个人截然不同，颜色也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社会的阶级也不一样，有高有低。可是今天却同心合意，怎么样？不分彼此，在那里干嘛？侍奉一位神，在那里尽他们的功能，他们有什么恩赐就拿出来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你看他们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所以你会发现，圣灵什么时候说话？就是当弟兄姊妹怎么样同心合一，不分彼此，切实相爱，他们在那里进食寻求神的旨意的话，神就说话，圣灵就说话，因为他们要嘛。如果今天有一帮人在一起，根本就不稀罕，不在乎神说话也好，神不说话也好，我们无所谓，那圣灵绝对不同在，不做工，不说话，因为你们并不稀罕，并不要。但是如果有一帮人在那里进食寻求神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什么叫做进食侍奉神呢？进食，今天很多，包括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很少进食，很少。进食代表一个心智，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权利。每天生活中，神给我们吃的权利，我们的生命必须有食物，所以吃是神给我们的权利。但是什么时候进食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禁食，特别指到赶鬼的时候，有一次门徒赶鬼赶不出去，来找耶稣说，这类的鬼为什么赶不出去？耶稣说，这类的鬼要干嘛？你们要禁食才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禁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征战的态度的表现。吃是重要，但是今天有一件事比吃更重要，这叫禁食，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向神表态说，神啊，今天我们要寻求你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禁食来祷告寻求，这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有一个什么出代价的心。我们宁可不吃，我们也要明白。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操练。那么这个五个人，这五个弟兄们，他们就是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禁食寻求神的旨意，圣灵就说话，圣灵就说话，然后就打发他们中间的两个，我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这里看到一件事情，谁是打发的主人？打发工人的主人是谁？圣灵。不是一个组织，乃是圣灵。这里你看见，不是安提阿教会起义来打发他们出去的，是圣灵起义，感动这个五个弟兄，告诉他们说，我打发他们两个人出去。看到没有？这个主权是在谁？在圣灵。安提阿的教会只不过是顺服什么？圣灵的意思，来替他们按手，打发他们出去，在后面为他们祷告，在后面支持他们。前面有两个人在前方怎么样？作战。后面有整个安提阿的教会在干嘛？用祷告，用金钱来支持他们。 他们出去传道，后面有属灵上的支持，有金钱上的摆上。他们在前方打仗需不需要钱的？当然需要嘛，他们的生活一切都需要。那么教会就把钱摆上去，把祷告摆上去，按手就是这个意思。按手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代表了什么？我们今天不是只是两个人出去，今天在这个两个人的后面有一群的人。有多少人呢？不知道安提阿教会有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对不对？那么最重要，在这个教会的上面还有一位圣灵，圣灵率领着这一群基督徒，打发了这两个前线作战的兵，他们到前线去作战，后面在后面支持。这个图画美不美啊？啊，美。这叫全体作战的。今天传福音是这样传的，兰州的教会，你们有没有做这件事啊？全体作战，你们整个的教会联合在一起，为主的工人在前线作战，为他们祷告，用金钱来支持他们。因为传福音的使命是给个人还是给教会？啊，有没有想过，传福音的使命是给个人还是给教会？是给教会。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主在那里，《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主要升天前，对这120个人，并不是说好了，现在我要升天了，你们都去吧。如果主在那一刻说你们都去吧，那么这120个人就各走各的了，对不对？但是没有，主叫他们，你们要等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啊，等那应许的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然后呢，去。那圣灵来了，做了一件什么事？就把这120个人。个体户变成什么？一个身体，然后神才打发他们出去，对不对？所以就表示这个传福音的责任，神是给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叫做他的身体，是他的教会，传福音是一起的，咱们大家一起来做的事情。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有人站讲台做出口，有人的呢祷告，在后面守望，还有人呢，去出去邀请没有信主的人来听福音啊。所以有人是做请客的，有人是做烧饭的，有人做祷告的，有人做出口的，啊，有人做陪谈的，啊，有的人做发这个福音单张的，各式各样，是一个整体的什么作战呢？这是整体的作战，每次传福音都是打了一场属灵的征战，要把人的灵魂从撒旦的口嘴里怎么样夺回来呀、啊？夺回来。所以啊，今天我们各地的教会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都应该学习，都应该学习，这是一个整体的作战。很可惜，很多的地方是。只有少数人在做，少数人有负担，而大部分人呢没有负担，觉得传福音不是我的事，是别人的事，是那些牧师的事，是那些神学院毕业的人的事情，我们没有训练，我们不需要传福音。这是何等错误的观念，这是何等错误的观念。我们一个教会在地上必须是整体认识，我们是被招来还福音的债，还福音的债，这个是这个教会安提阿我们要看见的这个见证。好，我想我们休息10分钟吧。我们刚刚讲到这个13章，圣灵差派巴拉巴跟保罗从安提阿的教会 开始出去做圣灵打发他们要做的福音的工作。那么我昨天第一天跟大家开始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说照着第一章第八节主耶稣的命令，我把这本书就切成四大块。第一块是讲到第一章到第二章的42节，讲到教会的形成，一个新人被圣灵建造起来。然后第二段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出现在耶路撒冷，这是第二章43节到第七章，这是第二大段。第三大段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突破，就到了犹太全地与撒玛利亚，这是第八章第九章。那么从第十章起就是格利牛家福音就开始从犹太人进入了什么外邦人，从第十章一直到结束第28章，这是最大的一段，是讲到福音在外邦，福音在外邦。那么这个最后这个第十章到28章这一大段的里头，我再把它分成五个小段。那么第一个小段是第10章到12章，这是讲到彼得在外邦的工作，也就是说彼得在哥林牛家所做的工作。这个圣经用了从第10章一直讲到12章。那么在这里它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一面看到神的工作有一个突破性，从犹太人临到了什么外邦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它的要加强的重点就是不再在这个新人里面不再分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就不分任何的民族国籍社会阶级，没有了，都在主里面合而为一，这是他的重点，我们讲过了。那么从13章起呢，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保罗的3次出外布道啊。整个使徒行传从13章开始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神兴起了一个人叫做保罗，他是叫外邦的使徒，他把福音带到外邦去。那么从第13章到15章35节是保罗第一次巡回布道，从15章36节到18章22节是保罗第二次巡回布道，从18章23节到21章16节，这是保罗第三次巡回布道。那么最后从21章17节到28节，是保罗的执事的最后的一段，就是他被捆锁，带着锁链的保罗和不被捆绑的福音，不被捆。虽然神的仆人被捆绑，虽然他被丢在监牢里头，但是福音没有因着他的仆人被捆绑，反而更快的，不受捆绑的向外开展，一直传到地极。所以这就是整个的，使徒行传的分段，那么我们刚刚开始了一个头。就是圣灵说在安提阿的教会说我要打发2个人出去，巴拿巴跟保罗。那么这个时间呢，这个年代呢，是在主后45年，保罗开始跟巴拿巴2个出去传道。这第一次一出去就几年呢？45、46、47，3年。三年 他们到外面去，走。那么那个路线在哪里呢？你如果看圣经地图，一定有这几个图的。他讲到第一次出去，保罗的踪迹是，是这个图，他从这个，这个安提阿出发，坐船来到了居比路这个岛，穿过这个居比路的岛，又坐船到，这个吕加这个亚大利这个港到别加庞菲利亚，然后一直爬山爬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又是一个安提阿，可是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省份。然后他一直到以哥念，到路斯德，到比特，然后回过头来，再从原路折回，一直把福音在各处传完之后，他最后又回到他的出发点，就是安提阿，去向教会做一个报告：我们这3年做了什么工？神在我们的身上，用我们在各地做怎么样的一个荣耀的见证？这样这个图上面都显示出来。那第二次，你到下面一个图，就是第二次他出去转的圈，然后再下一个图就是第三次他出去布道，他整个的路线，圣经后面都有他的地图，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好好的读《使徒行传》，你必须一面读文字，一面呢看地图，你才知道他走到哪里是怎么一回事。否则的话，看来看去都差不多。其实这里面很有它的特色。那么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不去一章一章的来讲解。那我要怎么讲呢？我要把每一段落，比如说我刚刚说，从13章到15章35节是讲到保罗第一次的巡回布道。那这里面的细节呢，你们自己回家慢慢看，神怎么样，用我们的弟兄，在各地布道。基本上我要把每一次出去布道做一个总结的说明，就把它通通合在一起做一个总结。我第一个总结，我要这样说：他们无论到哪里，一面你看见神用他们做工，但是另一面你看见撒旦怎么样，就后面做同样破坏的工。前面他们在劳苦的撒种、传福音、带人得救，后面魔鬼就来找他们的麻烦，怂恿人来逼迫他们，来打击他们。所以你就知道，传福音容不容易？不容易，是一个征战，因为你是在魔鬼的土地上做，用中国的话来说，反革命的事。你明明是这个世界是在仇敌魔鬼的手下，你却来传福音，把人从魔鬼的权势下怎么样拯救出来？魔鬼愿意吗？当然不愿意嘛。所以魔鬼一定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打击你，来破坏你神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一定要了解的。我们打发人出去传福音，你要知道，你耶稣讲这个讲得最清楚了。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不是呼召门徒吗？每一次主把他们训练得差不多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出去传道。”对不对？主就打发他们出去传道。第一次主就打发他们出去传道的是，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主就在出发之前跟他们先打个底，打个底说什么呢？我打发你们出去，就如羊进入狼群。用另外一个说法的话呢，就是送入虎口。看见没有？是把羊送到狼群，你不是明明知道狼要吃羊，现在你还把羌送到狼群里头去。 但是传福音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他把门徒打发去传福音，耶稣先警告他们，你们是羊进入了狼群，但是不要怕。为什么？为什么不要怕？谁与你们同在啊？主与你们同在，圣灵与你们同在，他会给你们保护，会给你们保护。有没有苦难？有。有没有逼迫？有。有没有打击？有。但是不用怕，神都在那里保守他的仆人。遇到困难不退缩，不退缩。今天我们常常是害怕，早些年，有一些，现在这个话已经是，14、15年前了，现在只是回头说而已。有一位我还蛮敬重的老仆人，他那个时候就说，哎。我如果要去中国传道的话，要等到中国完全开放，对福音开放，没有任何逼迫，我才去。我才去。那我因为他是长辈，我也不好说话，但是我心里。